我的母母应看得很清楚，我所走的路不是恐惧，我常知道寻找方法将我的苦恼变成乐境和我的利益。我主也鼓励我走这条路。一日，我忽一反平日习惯，到圣坛前领主时，觉得心中烦扰不安。多日以来，小面饼数量不足，我只能领一小片。这天晨间，我忽做着无根据之思想：假如今日所领圣体仍是半个，则我要相信耶稣不愿来我心中。我走进坛前，啊，真造化！神父略一迟疑，竟送给我两份圣体，这不是耶稣给我的一个甘宜的回答吗？啊，我的母母，应该感谢天主的事，真不知有多少。让我再来向您老老实实报告一点，天主对我的仁慈，如同对撒洛曼王一样。他满我一切愿望，不为于我修成之愿肯予以满足。既我虽未经验，但已知其于属虚无空幻之愿也肯予以满足。我一向把您当作我的模范，只想样样都像您。我见您画可爱的人物，做美丽的诗，我想若是我也知道作画，能以韵律表达我的思想来娱乐同伴，是多么快乐呢？不过这些本性的能力一向不肯乱求，仅在心的深处保有此等愿望罢了。耶稣隐藏在我贫陋的小心里，一再地指示我这种过眼即空之事物是无足轻重。我居然能画几幅画，作几首诗，颇于人民有益，使得院中同人大为讶异。这就同撒洛曼一般，他转身看自己首创的工程，觉得那东西都徒劳无益，又看透日光下面的一切都属空虚，不过徒乱人心意而已。我凭经验得悉世间真福在于擅自隐藏，即茫然不知所有受造之物。我懂得若无爱情，则任何工作都无价值，即最灿烂的事工也是如此。天主赏我一些特长，不为不伤害我自己的灵魂，反足以引导我更归向天主，使我看出只有天主是唯一不变的，唯一可以满足我无穷欲望的。记在这一章中叙述我种种愿望，其中还有一种我主亦乐于满足我，这是一种孩子气的愿望，像改装时盼望下雪相似。我的母母，您是深知我是多么爱好花呀草的。自从15岁起自愿忧求以后，把春日芳娇、寻花问柳的雅兴都一笔勾销。那只进了圣医院以后，所得的花卉比以前还多。世俗习惯，新郎须以花束献给他的未婚妻，耶稣也不忘记这件事。我照管他的祭坛时，常常领受很多的花花草草，如各种趁我心的小棘头花、罂粟花、大雏菊。旧友中一种小花朵，即麦菌花，与我魁阁甚久，我很想再看见它。最后他也居然惠然顾我，向我嫣然微笑，并指示我凡人肯真心爱慕天主，为天主抛弃一切，好天主于此事在小事上也如同大事必定百倍报答他们。我还有一个愿望，比之其他更为关心，唯以种种原因 最难实现。这就是赛琳进里修圣医院之愿。不过我已将这愿望献给天主，把我爱姐的前途完全托之天主，倘她该走向地角天涯也听她便。不过我愿意看见她也像我一样成为耶稣的敬佩。啊，当我听见她周旋世俗场中经历我所不知的危急，我是怎样的悲痛。我敢说我的友爱之情有如慈母之爱，为他灵魂的好处，我充满诚恳和顾虑的热忱。有一天，赛杰他和舅母表姐等参加一时尚的宴会，我不知何故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难受，泪如泉涌，哀求我主阻止他跳舞。奇哉，果然那一晚他没有允许未来的小爱侣逢场作戏。照平日习惯，赛杰原跳舞得非常优雅，行所无事。那一晚竟连他的男舞伴亦竟有所不能，只两人相携庄庄重重走了一遍，在场的人个个诧异。事后这位可怜的先生满脸羞怯躲避而去，那晚再也不敢露脸。这件奇闻倒是绝无仅有，是我信赖天主的心更为扩大，而这件事也清楚地告诉我，耶稣已在我亲爱的姐姐额上印上他的记号了。去年7月29日，天主将我们受尽折磨圣德非凡的好爸爸找到他身边去了。舅父于他去世前2年接至家中殷勤护养，因他顾及缠身又复衰弱无力，自始至终我们只在圣医院会客厅与他见了一面。这是怎样的聚首，我的母母，您该记得吧。当我们对他说再会时，他抬眼上望，手指天空，久久不动，无穷的感想。只在一句满含泪声的话中传达出来，在天上会。父亲已上升天堂，他的安慰天神便再无世间之联系了。天神原是不能久居凡尘之中的，当他们完成使命便需立刻回到天主身边，因此他们身上才长着翅膀。赛杰因此也想向圣医院飞来。啊，不幸得很，难关重重，似乎无可克服。一天我看他进院，问题越来越复杂，越混乱。我领圣体后向耶稣说，耶稣，您知道我是多么盼望我父亲能把在世所受的折磨代替炼狱之苦呢。我是怎样想知道我的愿望是否已蒙允许。我不敢请求您来同我说话，只盼望您赏给一个记号。赛琳进圣医院是某姐的反对，您是知道的。要是从此以后她不再来阻挠，便算是您的答复。在这个上面您告诉我，我的父亲已是直径升天了。好天主愿掌握着他所创造的人心，而使之东西随意。现在由他的无限仁慈，由于他的乐于垂听，居然转变了某姐的意向。接圣体后我第一个撞见的便是他，他满眼含泪招呼我，同我谈赛琳进圣医院时， 表示他唯一热烈的愿望是愿见赛姐来到我们中间。主教也将最后腾格一刀两断，毫不踌躇，允许您木木大开圣医院门，将留起的小鸽子接了进来。现在我除了爱慕耶稣爱到发狂之外，我也没有别的愿望。是呀，吸引我的单单只有爱情。我也不去求痛苦，也不去求死亡。虽然很久以来我既唤此二者为快乐之使者，看得极贵重，那时痛苦已为我之所有，我觉得已接近天乡之高爱。自我极幼小时即以为我这朵小花已交芳唇，即将所采集而去。今天我的意向改变换了，领导我者只有委顺主命而已。除了这四个字以外，我没有别的指南针，除了恳求天主意志一一成形于我灵魂之外，世间没有别的可以热切恳求的事件了。我敢唱贵族十字若望之歌也，在我爱有酒仓内，我酣饮。当我最初焦原时，满目茫然无所识，所感羊群亦不知所知。我灵竭全力以随主指使，羊群不再感其他职责非所知。目前我所悟者唯有爱而已。又隔夜，有我经验之所习，爱情力量大无匹，他能利用一切为其意，不论我身体好与坏，变化我灵与之一。啊，我的母母，爱情的道路是何等甘宜呢？当然我们可以跌倒，我们可以犯不忠不信之过，不过爱情却能利用一切，而且很快的便将诸凡不弃耶稣圣意之事焚化庆尽，遗留于我们心底的不过一个悲逊而深邃的平安罢了。十字圣若望的作品给予我们的光照是不可胜数的。当我十七八岁时，除了他的作品便更无其他神良。后来所有圣书我都觉得干枯无味，我之心境至今仍是如此。当我揭开一本书，哪怕它是最优美的，最富于感动性的，我的心也会立刻紧连起来。读虽读，但总读不出其中的意义，就是读懂了，我的精神也滞住在那里，不能做什么思索。正在无法可触，圣经及施主篇却来救了我。与这两书中，我觅得一种隐藏着的玛纳，其为滋养品，是强壮而清洁。当我祈祷时，所得助于福音高于一切。凡我寒创可怜小小灵魂之所需要的，都可于此书中得知。我常常在福音中发现新的光照及其所深蕴的神秘意义。由于经验，我知道并深深懂得天主的国是在我们心中这句话的意义。耶稣训诲人灵并不需要书本，也不需要教师，他自己便是圣诗中之圣诗，他用的乃无声无言之教。我永远没有听见他说过话，但我知道他在我的灵魂里， 每一时每一刻他都在指导着我，启发着我。当我需要时，便有如突如其来的光明来烛照我。不唯在祈祷时，这种光明时常照耀我的眼前，即在日常工作中间也每每遇见。啊，母母，我接受这么多的恩宠，能不和圣咏的歌者同唱说：啊，天主，他是怎样的好，他的仁慈真是无穷无尽。倘所有的人均蒙受同等的恩宠，我想天主只有仁爱，无限的爱，绝没有人怕他。我相信永远没有人故意犯一个小罪，但这是由于爱慕，而非由于恐惧。我也懂得所有灵魂并不是个个一样，他们必须有不同的种类，因此天主每一种神圣的完德可以接受特别的光荣。天主赏赐给我的是他无限的仁慈，我即将这仁慈当作一面镜子，由其中窥见天主其他属性，觉得一切都带有爱情的光彩。天主的公义，他看起来也带着爱情，而且比之别的或者更多一些。想天主乃是公义的，我便非常快活，因为天主既是公义的，则必先估量我们的软弱，完全了解我们天性脆薄的情形。我还惧怕什么呢？天主虽然是无穷公义，而他肯以仁慈之心宽恕荡子的罪过，至于我，则常常和他在一起，天主不该以公道来对待我吗？1895年，我接受了一种特恩，这特恩是比之从前更了解耶稣如何愿人爱慕了。一天，我想到有一般人自愿奉献于天主公义的牺牲，借以挽回天主的义怒，即是想把天主加于罪人的惩罚自肩担承。这种奉献诚然是慷慨之至，高贵之至，但我却没有想模仿他们的意思。我从心灵深处发出呼喊道：啊，我的主呀，难道只有您的公义接受这样全凡之计，而您仁慈的爱情却不需要这个吗？您的爱情在各方面都不为人所识，都受着人家的排斥，您想将您的爱情倾注于那些人心，而那些人心却宁可转向于受造物，向受造物祈求那可怜的片刻恩情，暂时满足，以为荣幸，而不愿投向您的怀抱，投向您无穷情爱的烈火窑。啊，我天主，您的爱情被人轻贱，被人拒绝，就此留在心里吗？我以为假如有人自献为您爱情的全凡之计，您一定迅速地将其焚化，必不乐于把心中无限爱情的烈窑秘密地闭着吧。假如您对于下界所示的公义必须发泄，则您仁慈的爱情，如圣咏所说的，您的仁慈直冲到天上，不更愿意灼烁人灵。啊，耶稣，愿我能做您爱情的幸福牺牲，望您以圣爱之火焚化您的小小面饼吧。我的母母，1895年6月9日，承您准许我即以此意自献于天主。您知道已经奉献以后爱火炎炎，或者宁可说汪洋无际的圣宠 浸没了我的灵魂。从那天起，爱情从里面烧透我，从外面包围我。这仁慈的爱情每时每刻使我自新，把我练得干干净净，不要有半点罪恶的痕迹留在我的心上。炼狱，我并不怕，我知道我甚至不配同那些圣灵魂到这个赎罪之所的。不过我也知道，爱情之火是比炼狱之火更为神圣。我知道耶稣不能让我们白吃无益之苦，我觉得若他不愿其实现的事儿，他绝不启发我们想做这些事的念头的。我亲爱的母母，我所写关于您的小德兰的平生都在这儿了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？耶稣为他做了些什么事？您自己比我还认识得清楚呢。至于他修道以后的生活，仅叙述一个大概，这是要请求您的原谅的。这本小白花传记应该怎样写完它呢？或者这朵小花正当芳鲜时即被采撷而去，或者将被移植于别的暗探，我一概茫然。但我所能确切知道的是，好天主的仁慈将永远洋溢于他灵魂，那位将他贡献给耶稣的母母，他也将永远替他祝福。他永远是那位母母花冠上的一朵鲜花，他永远将协同那位挚爱的母母唱着爱情和感恩的新赞颂。